2008年将是你有生以来最蒙受祝福的一年，你将会有前所未有的祝福，尤其当你信靠神的时候，你都可以期待每一天每一年每个季节都是新的机会，一个新的开始，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事业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将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神是一个祝福的神，神说我愿意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，神说我愿意每个人的生命是不断的兴盛的，他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身体不断的健康，如同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。其实中国人在最早的时候他们是拜天的，中国最早在农历 初一的时候是要集体去拜天的，是拜上帝，因为上帝是后世万物的神，上帝是祝福的源头，不管你在世上有多少的祝福都抵不上上帝要给你的祝福。所以神是一个赐福的神，神在每一年每一个季节也给我们不同的梦想、不同的感动、不同的渴望，因为神知道他要不断地在我们心中放下梦想、放下感动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就人生更高的境界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完成他在我们一生的呼召，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他的一生要我们所成为的。神最终的目标是要我们过得平安、喜乐跟满足。我想问问你，在人生的这个阶段你感到平安吗？你心里感到很平安吗？还是你有很多事情挂虑着，在那里烦恼，在那里担心？你满足吗？你满足于你现在所有的吗？你满足于你的家庭，满足于你的工作，满足于你的收入吗？你是一个快乐的人吗？还是你每天总是忧愁苦脸的？你总是显现不出那个基督徒应该有的那个喜乐的气氛，你有吗？我想问你有没有？如果没有，你真的要更多的来认识神。因为圣经说你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真理使人得到自由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的生命当中有非常非常多的捆绑，以至于我们不喜乐，我们不平安。前天晚上我们家那个网球教练来教我儿子打球，我儿子是6点开始，但是6点之前就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初二的女孩子跟他来打网球。那我就从旁边听到这个女孩子非常非常的愤怒，经常咆哮、摔拍子，对教练非常非常的不礼貌。后来他走了以后，我就问教练说，嘿，为什么这个女孩子打起球来这么的愤怒，这么的不高兴？他跟我讲说，这个女孩子真是 miserable。 我说为什么打球会打到那么 miserable？ 他说这个女孩子有太多的压抑了，因为这个父母非常期待她打好球，每一次输球对父母来说就是自尊心的伤害，就对他们的骄傲、他们的那个 pride 感到是一种受伤，因为他期待他的孩子每一次打球都赢。所以每一次即使这个小女孩不喜欢打球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也要逼着来打球，每一次比赛输的时候父母就给她很大的压力。这家人告诉我说，这个女孩子真的不大喜欢打球，其实这个女孩子不是很有打网球的天分，但是父母们逼着她要打网球，以至于这个小女孩心里非常多的苦毒，她又没有办法反抗，于是父母的愿望，她又没有办法独立的去过她的生活，因为她需要住在她父母的家里面，所以父母也 每天活在没有平安喜乐当中，这个孩子生活也是非常的凄惨，因为他不喜欢做这样的事。我想一想，为什么这个父母会这样子呢？我在想一想，如果这个父母了解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价值，上帝创造每一个人都有他独特的才干，也许这个孩子在艺术、音乐方面很有天分，但是因为这个父母很希望他在网球方面很有天赋、很有出头，所以父母就逼着他这样做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个父母了解圣经的真理，了解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未来，每个孩子有每个孩子的命运，每个孩子的才干，他就不会这样逼这个孩子去做他自己不喜欢做的事。那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认识神，那是为什么我们要让你了解圣经里面的真理，因为真理使我们得自由。如果这个父母了解我刚刚讲的原则，我想这个父母会很释放的，会很平安、很喜乐的。他不会因为孩子打不好球就在那里咆哮、在那里生气，孩子不会因为父母逼着他去打球而生活在凄惨当中。我们要认识真理，不仅是这个例子而已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管是你的婚姻、你的家庭、你的人际关系等等，经常我们不认识神怎么说的时候，我们就用不同的眼光去看待我们所面临的事情。同样一件事情、一个困难、一个挑战， 对一个乐观积极相信神的人来说，哎，这是一个我更往上成就更高境界的一个机会。但是对于消极的不相信神的人，觉得这是真的是非常不幸，这是一个做不主的事情。这端看你什么用什么样的角度来看你的人生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鼓励你来认识神，来认识真理？因为真理可以让你得自由。如果你每天不断的祷告，如果你经常读圣经，但是你的生活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是不是真的懂得圣经的真理。因为真理要让我们释放，让我们平安，让我们喜乐。一个能展现出你成熟生命最好的标志，就是你是一个喜乐的人，你是一个经常微笑的人，你是一个经常给予的人，你是一个积极的人。那表现你生活当中你的生命是非常成熟的。所以我们一起来认识，我们一起来了解神怎么说。神给我很多的渴望，很多的梦想。尤其我们每个人来到美国，我相信你都有你的梦想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的梦想跟现实当中是有一段距离的。有一个人这样讲说，如果在梦想跟现实当中给他一个阶梯，就可以缩短这个梦想跟现实的距离，缩短这个梦想跟你成就梦想当中的距离。我想这个阶梯是什么？就是你的计划，你有没有执行。很多人有很多的梦想，很大的梦想，从神来的感动，但是他们终其一生终究没有成就神给他们的梦想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没有计划。他以为坐在那个地方等着上帝祝福他们，就好像你很想健康，你很想你体力无穷，但是你从来不出去运动，你从来没有计划你怎么样早睡，怎么样吃健康的食品。那你就是你的梦想跟你实际实现你的梦想这个距离是非常非常远的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你怎么样经营你的人生。你不要以为你相信神，神就会为你做所有的事情。神没有这样说。神说我给你梦想，我给你渴望，但是你要做你的部分，你要有计划去实现我给你的梦想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。说你空有信心，你空有梦想，你空有那个渴望，但是你没有随带着行动，这个行动是没有计划，没有去执行，你就是死的。一个非常出名的经济学家他这样说，他说一个理想如果没有计划就是空想，就是幻想。我想问你，你有理想吗？我相信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有理想。你的理想有实现吗？也许还没有要实现，也许在实现的阶段当中。但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空有理想，你没有计划呢？你要有计划，你的梦想才会实现。你一定要不仅在脑中有一个梦想，你还要想说我怎么样达到这个梦想，从 A 点到 B 点我怎么样去实现。你要去做。几年前耶鲁大学做了一个调查，他们针对一批即将毕业进入社会就业的一群年轻人做一个调查，他发现其中只有 3% 的人他们有很清楚的目标跟理想，而且这 3% 的人不仅有目标跟理想，他们还把他们如何实现这个目标跟理想的计划都写好了，他们就把它存放起来。过了15年以后，他们再度的回去找这一批他们调查过的这一批年轻人，他们发现那 3% 有写下他们的梦想，并且写下他们要如何计划成就他们梦想步骤的人，去访问这些人，发现这 3% 的人所赚的钱比那一些 97% 没有写下梦想没有写下计划的人所赚的钱还多。不仅这样，这 3% 的人他们的生命更加的喜乐，更加的满足。为什么？因为这 3% 的人当他们面临人生挑战的时候，他们有目标，他们不仅有目标，他们的眼光放在如何成就这个目标。他们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，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事情，以至于他们可以达到他们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，你要不仅在你脑中有一个计划而已，一个目标而已，你不能只是说哎，我好像有某某计划来实现这个目标。我告诉你有非常大的差别，你有没有把它写下来，你的目标写下来，你如何计划从 A 到 B 中间如何 成就，如何做什么事情，有写下来跟没有写下来差非常非常的多。我到美国，一个让我非常惊讶非常感觉不一样，就美国的教育跟华人的教育不同的在于，美国人非常重视把他们要做的东西写下来。每一次你跟任何美国人开会，他一定拿一张纸或一本书的，他一定写一下，哦，你刚刚跟我讲过什么东西，那我要怎么做。那我的习惯，我从来不带小抄的，我从来不会带任何本子要抄东西的，我想说我记在我的脑中就可以了。那后来我发现，你有没有把它写下来差很多的，或是你只是记在你脑中，或是你只是把它有没有把它写在纸上，其实有很大的差别的。你不仅把你的计划你要实践的步骤都写下来，你要把它放在你经常可以看得到的地方，你要不断提醒自己，这是我该做的，这是我该做的，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，以至于我可以成就我的目标。你要经常这样做。我鼓励你，你如果从来没有这样做过，你可以学习跟我一样，从几年前我就开始这样做了。我要让一件事情成就的时候，我有某种梦想目标的时候，我把它写下来，我要怎么做。也许你说，哎，我们基督徒我们就靠神来指引我们的脚步，我们不需要去想那么多。我告诉你，神要我们有计划的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人心筹划自己的道路，唯有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神说，我会指引你前面的脚步，但是你首先要有所计划。当你摊开你的计划跟神说，神啊，这是我的计划，神会指引你的脚步。神不会指引你的脚步，当你没有把计划告诉神的时候，神要求我们有所计划。假设你要想瘦20磅，你有没有想写下来说，我要怎么瘦20磅？假设你想你的收入增加，你有没有写下来，我要怎么样让我的收入增加？假设你想说，哎，我希望2008年鼠年我们的婚姻关系比较美满，你有没有写下计划说我怎么样达到这个目标？你如果去思考的话，你就会写下你要怎么做。你想说，今年我要好好的尊重我的太太，我在情人节的时候要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过的送她一束鲜花。你想到说，以后我不要为小事跟她吵架，我要多体谅她，我每天即使要用妆的，或是用讲 makeup， 就是编一个理由也要来赞美她，那就是你的计划。你今天想身体更加的健康，你不计划说，嘿，我先从现在开始晚上不要看那么多的电视，不要上网那么久，我10点就要睡觉了，我早上6点多可以起来，我至少可以到外面跑跑步。你有没有这样想过？你有没有计划过？我鼓励你，如果没有，你好好把它写下来，写下你的计划。我告诉你，明年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所不同。我们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，我们不愿意把它写下来，我们不仅没有计划，而且没有把它写下来。即使有计划，也只是在脑中而已，没有真正的写在纸上。你要真的好好把它写在纸上。神经常在圣经里面告诉他的百姓，你该是行动的时候。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坐在那个地方都不动的，我们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成为一个有行动力的人，你的梦想才会成真。神在圣经里面特别跟摩西跟耶稣都讲过这样话，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，要起来行走。神意思说，你该是行动的时候，该是有计划的时候。神跟他的仆人摩西说，摩西死的时候，他跟那个耶稣说，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个约旦河了，你不要只在坐在那个地方没有行动的。当神跟耶稣这样说的时候，他开始派那个探子出去，那个应许之地去探，他开始整理他的队伍，他们开始计划怎么样进入那个应许之地。我就想一想，很多时候神给我们很多的应许，我们没有办法进入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计划。该是我们有计划有行动的时候了。也许你不知道你的计划对不对，没有关系，神会调整的，神会指引你前面的脚步。前阵子我看到一个故事，是在 Pennsylvania 一个年轻人，在几十年前，他住在一个非常乡下的，只是农夫的那个村庄里面。他们村庄的人从来没有人离开那个农庄到外面去过。但是当这个小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，他觉得他不应该这一辈子只待在这个村庄而已，跟所有其他人一样一辈子当农夫，在那里种植东西而已。他有一个梦想，他说，我好想进入大学，但他们那个地方没有大学。他想说，我怎么样进入大学。他不断地告诉自己，我怎么样进入大学。 他不断跟神问说，神啊，我怎么样进入大局？他想，我不能只空想在空在那里等着，我不能只有梦想而已，我要有所行动。他怎么做？他到他们那个小农庄的唯一的邮局里面去，借了一本那个电话簿。他终于借到一本纽约的电话簿，他把纽约的电话簿打开，找到一家非常大的百货公司。哎，他发现这家百货公司有393家的分店。他想说，哇，这么大的百货公司，一定有某种位置可以让我去工作的。他想说，我就写信去这393家百货公司，希望他们能给我一个工作。在那个时候，没有电脑，也没有 copy machine， 也没有影印机等等，因此他计划339家店，我一天写15封信好了，用手写的。他写了将近一个月，终于写了393封信，就寄出去那393家的那个百货公司。他等了一个月、三个月、六个月都没有任何的消息，他开始感到有点失望了，他开始感到有点挫折，想要放弃了。他在想想，没有关系，这个计划没有实现，我就去直接去找他们了。那时候他刚好满18岁，他就要求他的父母帮他买一张火车票，坐了一个星期，坐到了纽约去。他想说，他们既然没有回答我的信，我就到一家一家的店去问他的经理，看你可不可能给我一个工作。他终于坐火车到纽约那个时代广场，找到他们分店里面一家最大的，他就走进去了，找到那柜台的小姐，跟柜台小姐讲说，嘿，我是某某人，在六个月以前我寄了一封求职的信来给你们，你们有没有收到？那小姐说，我们没有收到任何的信。他说，即使我们有收到任何信，也都会集中在我们的总部，我们的总部在离这个地方差不多4-5个街的那个地方。所以这个年轻人就走路到4-5个街他们的那个总部去。他进去碰到了柜台小姐，又再一次的跟柜台小姐讲说，嘿，柜台小姐，我是某某人，在几个月以前我写的信到你每一个百货公司来求职。他说，我可以做任何的工作，从打扫厕所、清理房间、清理 office 等等都可以做，你们有没有收到我的信？那小姐说，我不知道。那就把他带领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，刚好一个经理在那个地方，就经理坐在一个非常漂亮的桌子前面，房间非常的气派。这个男生进去就很紧张，在那发抖。他跟那个经理说，经理，我是某某人，几个月以前我写了393封信到你们393个百货公司来求职，他们说信都会到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收到。这个经理站起来，从他的抽屉打开，拿出一叠的信来说，是的，我们收到你393封信都在这个地方。那年轻人说，哎，有没有机会？那经理说，我们早就期待你会来，他说，从今天下午开始你在这个地方工作。那个年轻人就在那个地方工作，不仅可以支持自己上大学，几年以后他大学毕业以后成为这家公司的另外一个分店的经理，到今天他掌管那个百货公司一个地区，他是当总经理。弟兄姐妹，他有所计划，他有所行动，他不是只在那个地方说，哦，我一个梦想要进入大学。他说，我怎么进入大学？我至少要找个工作，我可以自给自足吧，我的父母没有办法供应我，我总可以工作吧。他没有就在那个地方等候着，他不断的写信，信没有回应没有关系，他亲自去找。弟兄姐妹，神指引他的脚步，人心要筹算自己的道路，但是只有神会指引你的脚步。你要做成为一个有计划人生的人。你如果你的人生都没有什么计划，你就好像在海边一样，在那里再浮再沉，你会发现不久你就被浪潮不知道卷到哪个地方去的，你永远没有办法到达你想到的地方去。成为一个有梦想的人，加上成为一个有计划的人，我相信你的梦想会不一样的。你要开始有所计划，你要开始坐下来好好安静的告诉自己，我有什么梦想，我要成就什么事情，那我应该怎么做。也许你想不通为什么要这样或是如何去做，但是总是一个计划，总是有很多的资讯资源可以让你寻找。我最近才看到，如果你欠 credit card 5000块钱，你一个月付最少的2%的利息，就是100块。你知道你要付几年才可以付得完吗？ 你要付86年，而且你要付利息付多少吗？38000块，你知道吗？但是如果你想，嗨，我欠了5000块，到我死即死，也许我都活不到86年，我绝对不可能活到86年。然后我怎么样还清我credit card的债务呢？你如果好像鸵鸟一样的，就不去管，就不去面对了，我告诉你，永远没有办法解决的一天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根据他们统计，愿意面对他们债务的人，不管你是欠1万或是10万，愿意面对自己债务的人，他们竟然可以到3到5年以内解决他们的问题。也许不是完全的解决，但总是一个开端，总是有希望可以在有生之年解决这个问题。所以你要开始去面对你的问题，并且相信，只要我有所计划，神会帮助我的，神会指引我前面的脚步的。我又看到一个统计，如果你贷款10万块钱，你一个月付，假设8%的利息好了，你要30年的才能付得完，一个月我不知道付多少钱。但是如果你每年付13个 payment，不是每一个月而已，你不是付12次而已，你付13次，你可以缩短8年，你可以在22年你就还清你那个10万块的贷款了。这个人有计划，认知到说，嘿，我虽然没有办法马上5年10年还完我的贷款，但是我在1年都应付那一个月的 payment， 我就可以缩短8年的付款那个利息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有所计划，很多事情我们真的要面对，坐下来好好面对我们的问题，有所计划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很多人，不管是婚姻，不管是你的工作，不管你的身份，你的孩子，你的人际关系，你的健康，你的个性脾气，我们经常渴望有所改变，但是为什么没有达到这个目标？因为我们没有计划。你渴望你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吗？但是你有计划吗？你渴望你的婚姻越来越甜美吗？你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想问你，你希望你更加健康吗？你有什么计划在你的脑中，或是你有写下的什么计划吗？我记得10几年前，我经常看病的时候非常非常累，后来我才发觉，我只要吃甜的东西我就非常非常的累。我可以现在喝一杯橘子汁，我等一下开车半小时以后我会昏睡在车上。我就经常很纳闷，为什么我会在某个时刻特别的累，花了我10-20年的时间，我才知道我是属于那种胰岛素特别敏感的人。胰岛素特别敏感的人就是说，你吃一点糖的，胰岛素就快速分泌，等一下血糖就变得非常的低，你就非常非常的爱困，就像血糖太低的人一样。但是从小我非常非常的喜欢吃甜的东西，因为乡下穷，过年的时候都是那些红菇桂、昂菇桂或者什么菜头萝卜糕那些东西，或是年糕甜，因为乡下地方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甜的东西，那些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满足的时刻，是一个好像好不容易得来的一顿饭或者一个餐点，所以从前是非常非常喜欢吃。但是我觉得如果我经常这样吃下去，我经常很疲倦的，我不愿意成为一个经常疲倦的人。我觉得我人生也非常多了好好可以享受的，我喜欢打球，我喜欢运动，我喜欢早上很早起来，我希望我可以睡6-7个小时，我早上起来就体力很好这样。但是我没有活在梦想当中，我没有活在是一个目标当中。我开始，虽然我知道我不可能马上戒掉不吃甜的或者不吃糕饼，但是我告诉我自己，从下个月开始我少吃1/10，每一次当饭在我前面的时候，一碗饭我只吃9%而已，过一个月我只吃8%。我告诉你，在2年的时间，我几乎戒掉所有的甜食跟所有的淀粉类的食物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有计划。我知道计划不可能马上实现了，但是我总是有长期的计划跟短期的计划。我告诉你，你要达成你的目标，不仅要长期的计划，你还有短期的计划。因为短期的计划可以让你享受一部分成功的果实。上一次我看到一个故事，关于一个马拉松选手的故事。他经常得到冠军，那个记者问他说，你有什么样的计划，你有什么样特别的跟人家不一样，怎么你可以经常得到冠军？他说，每一次假设这个是30迈尔的那个马拉松的旅程，我一定前一个礼拜到那个从头到尾走一遍，不仅这样，我还在每5个迈尔我设定一个目标， 哦，五个 mile 在这个地方刚好一棵树，哦，另外四个 mile 在这个地方刚好一家商店，哦，另外十五 mile 在那个地方啊有个房子那个地方。他说我没有把目标放到三十 mile， 我先把我的目标放在五 mile 的地方。因此每一次我跑到五 mile 的时候，我知道我的目标达到了，我就安慰自己，我就知道我自己可以继续下去。再过十 mile 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商店，我知道我已经完成了十 mile 的目标了，然后十五 mile 的目标，三十 mile 的目标。弟兄姐妹，你要经常这样在设计长程跟短程的目标。假设你想今年瘦二十磅好了，你可以说好，到复活节之前我瘦个五磅好不好？这应该不会很困难嘛。你想到三十磅、二十磅大概还很大的目标，但复活节还有两个月，你瘦个五磅应该可以吧？不仅这样，我要瘦五磅，而且我要什么样的计划？从明天开始，我早一点起来。我到教会的时候停车停到大华超级市场，我可以走过来，我都走五分钟，我至少可以消耗几百卡路里，我可以瘦半磅。我明天早上我起来的时候我去走一走，我帮太太抬东西，我把垃圾桶拿出去等等。我们要经常这样的计划，想象你要怎么完成的计划，有长程的，有中程的计划，我相信这可以帮助你的。我想问问你，你有计划吗？还是你一点梦想都没有？还是你觉得2008年就这样过了，反正过去几十年都这样过了，也没有什么好过的。我那口子就是这个样子，我的婚姻就是这个样子，回家也没有什么话好说的，就是睡觉吧，起来吧，煮饭吧，上班吧，钱拿回家吧，就这样子的。还是你有所计划呢？你今年你对你的事业有所计划，你想要有所突破吗？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怪神，神啊，为什么你不祝福我？神啊，为什么我的事业没有成功？神啊，为什么我的收入不够多？我相信神在问我们说，你的计划在哪里？你把你的计划告诉我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有什么样的磨练好不好？你告诉我你要怎么样达到你的梦想，达到你的目标好不好？我很感谢我的父亲，我父亲是一个有梦想的人，但他不仅有梦想，他还是一个有计划的人。我记得小时候我爸爸跟人家讲说我的孩子以后要当医生的时候，没有人相信的，每个人都笑他，我们这个小村庄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，怎么可能上医学院成为医生？我爸爸有他的梦想，但我爸爸不仅有梦想，我爸爸说我要有所计划。我爸爸初中的时候把我送到一家私立学校去，我爸负担不起的，但我爸有计划的跟人家借钱，连借钱都是有计划的，他跟他借钱让我的儿子可以读那个私立学校。当然他有借钱，他也有计划还人家钱啊，你不能只有计划借人家钱，没有计划还人家钱。好，所以他把我送到一个初中去。那个初中我毕业的时候，哎，我很幸运的考上台北市一家很好的高中。那台北市的生活费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高很昂贵的生活费，我根本负担不起。我的爸爸计划是什么？我就把我的儿子丢在那个地方吧，我相信老天会照顾他的。这也是他的计划，因为他知道他负担不起我的生活费。那时候我记得台北市生活大概要台币300块钱，我爸爸只负担我150块钱而已。那我爸计划是让他在那个地方他可以生存的，孩子有谋生的能力的，孩子的韧性很大的，他就把我丢在那个地方。哎，我终于这样3年毕业考上医学院的。有所计划，你对你的孩子有所计划吗？我们做父母，你对你的孩子有所计划吗？也许你计划他成为一个医生，也许你计划以后他成为一个好好的律师，但你有没有什么步骤来实行这个梦想呢？我告诉你，你有计划，神会带你的。也许这个计划不一定对的，但神在过程当中一定会告诉你，你的计划不对的。我儿子3岁的时候，我就开始让他学网球。我的儿子的名叫 Michael， 因为我从小很喜欢 Michael Chan。张德培，所以我告诉我自己，有一天我如果生到一个儿子，我一定把他起名为 Michael， 说我儿子叫 Michael Lee。 我不仅起名叫 Michael Lee， 我说我儿子以后要跟 Michael Chan 一样成为出名的世界出名的网球选手。所以3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梦想了，我就买一只网球拍，请个世界出名的教练来教他了。教2个礼拜以后他就不想学了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我的梦想。2年以后我看他比较高一点了，千方百计的又把教练请来了，又开始学网球了。我孩子网球也打得不错，我还是一直梦想，我哪一天我坐在电视前面看到我儿子都在华国公开赛冠军，我看到很多记者来访问我说，哎，某某的医师，你的孩子是怎么训练出来？我每天在那里梦想。但是当我梦想这样出去看他打球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哎，他好像不是 不可能达到我的梦想，因为我知道他不是有那么大的天分可以成为职业的网球选手，虽然他打得很好，但我知道神在调整我的计划，所以告诉我说，呀，这是你的计划，但是我调整你，也许你想他成为一个出名的网球健将，但他还没有到那个天分，我没有赏识他那个天分，你可以改变你的计划。因此我就开始慢慢的改变，我让我儿子享受打网球，我不会计较说他比赛有没有输赢，我不会花我很多的时间带他出去比赛，哎 Michael 你一定要赢让我有面子等等，我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他没有那样的天赋，但我知道他至少可以享受打网球的时光，所以我又从来没有 push 他，当别的父母在那里大声叫是骂孩子的，我从来没有，我就跟我儿子，哎，你打得真的是很好，爸爸相信网球可以成为你一生很好的兴趣等等。所以我儿子现在打到现在他非常喜乐，我那家人竟然告诉我，你是我没有看过一个孩子这么喜乐打网球的，我也没有看一个父母这么放心的，这么样不要求那么多的。我说我知道神在调整我，因为我知道他的天分在哪里，我筹算自己的道路，那神开始改变指引我们的脚步。当你有所计划的时候，你要有一个态度，神啊，这是我的计划，但是你随时可以改变，你不要只是把计划定得死死的不让神来改变你，因为我们的计划永远没有办法超过神的计划，正如圣经所说的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敞开你的心，随时愿意让神来改变你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殷勤筹划的足智丰裕，那你要经常殷勤的去筹划，以至于你的日子可以过得丰裕。经常你会说啊，等到我怎么样的时候我才开始做这样的事，等到我有时间的时候我才开始来策划，等到我收入多一点的时候我才花多一点时间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永远没有完美的时刻，经常我们要在条件还不足的时候就要开始计划了。圣经里面讲到说，看风的必不撒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你如果老是要看到风调雨顺，等到风调雨顺的时候，你永远要继续等下去的。你一直在看是不是云，没有云的时候你才收割，你永远有等下去的时候的。他经常即使你觉得你的梦想好像很远，你的梦想好像很难实现，好像你目前的条件似乎不可能达到你的梦想，但是就用你所有的看看你现在有什么东西，就开始做起吧。前一阵子有没有姐妹啊，他跟我讲说，啊，李氏啊，我的先生最近回来，而且对我的态度非常非常的好。跟我说，李氏，我该怎么办？这个姐妹在几年前，她的先生就这样离开她，她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生活，她从来没有工作过，她从来没有谋生的能力。她伤心了一段时间，她没有只是坐在那个地方，在那里自哀自怜，认为自己可怜，认为自己非常不幸，为什么这样不公平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他一个计划，他一个目标，他想说，既然我的先生离开我，既然我没有任何的钱，我总可以工作吧。他的梦想是有一天他可以有足够的收入，至少一个月有两三千块的钱，可以住一个 apartment 抚养两个孩子长大。他不仅空了这个梦想，他开始计划，我怎么样找到这样的工作，找到一个可以让我全家人可以活下来的工作。开始想到，哎，是不是有政府的工作？所以有人就介绍他一个，哎，政府的工作，这工作只要打字而已，会打字会点英文就好了。哎，他终于考上打字了，他还有一点英文，去 interview 竟然通过了。现在他在医院里面送病历，一个月可以赚两三千块钱。他说我可以抚养我自己的孩子。他的意思，我现在活得非常的喜乐。不仅这样，我经常可以加班，我加班都是 double pay 的，只要我时间，随时医院都有加班的机会。他很奇妙了，最近我的先生来看孩子的时候，对我的态度跟以前的不一样了。弟兄姐妹，他筹划他的道路，他没有坐在那里空有梦想说要怎么维持一个家庭，他开始学打字，他开始学英文，他开始去应征工作，他开始可以自立自主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等到所有东西都好了，他也不用在那里等到说哪一天有社会救济来了，哪一天我的先生愿意供应我，会有什么弟兄姐妹愿意帮助我，他没有。他说我虽然条件那么差，但是我还有健康的身体，他说我还会懂一点英文，我还可以去工作，以至于他可以在人生的这个时候此刻那么满足，那么的喜乐。 弟兄姐妹，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神必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你的梦想如果来自神，你的梦想如果是神所喜悦的，你的梦想如果可以让你的人生更加的满足，更加的喜乐，神说我将成就你一切的筹算，我将成就你一切的筹算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神要成就你一切筹算。在2008年的这个时刻，我想邀请你，在人生的此刻，你对你以后的人生有什么筹算吗？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健康更加的改善？你是不是你希望你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？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家庭更加的和乐？你是不是希望你的孩子能发挥神给他的恩赐？或是你是不是希望你自己成为一个更喜乐的人，更充满给予的人？人家看到你就觉得跟你在一起是在一种享受，一个环境里面有你就充满了活力。你是不是有这样的渴望？我相信这些渴望都是很正当而且很合神心意的渴望。我告诉你，你如果有的话，你开始告诉神，神啊，我有这样的渴望，神啊，我有这样的渴望，神啊，我有这样的梦想。你不仅这样，还跟着神啊，是的，我有渴望，我有梦想，神啊，这是我的计划。也许你在此刻没有办法马上计划出说你怎么样减30磅，或者你现在没有办法马上计划出说你怎么样找到更好的工作，怎么改善你的经济条件等等，但是我邀请你回家的时候花一段安静的时间，自己好好的计划。如果是夫妻的，两个能不能一起坐下来，花一点时间分享你们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困难，有什么样拦阻你们成为一个平安喜乐的人的条件或是问题，然后彼此坐下来写下来，我计划怎么样，我怎么样好好的带你，我怎么样好好的改进改善我的脾气，我怎么样好好去进修一些课程，好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的喜乐。你有没有这样的计划？我邀请你回去花点时间，不要只是在那里空梦想，花点时间对你会很有帮助的，对你的人生，对你的未来将是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将带给你无限的祝福。不要再像以前一样的从来没有计划过，好好计划你的人生，好好计划你以后要怎么做，好好的把你的未来交给神，把你的计划交给神，让神来带你前面的脚步。我相信明年的这个时刻，如果你有所计划，我相信你会像我刚刚讲那3%的人，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满足，你的生命会更加的喜乐，你生命中所成就会超过那一些那97%没有做计划的人了。弟兄姐妹，好好的起来吧，好好的下定决心，告诉自己，我要为我的未来负责，我要计划我的人生，因为我知道当我有计划的时候，神就要带领我前面的脚步，即使我的计划是错误的，因为神的怜悯，神爱我们，神也会把它翻转过来，神会调整它成为对我们有帮助的。弟兄姐妹，愿你心里所愿的神都成就。2008年祝福每一个人不断的兴盛，不断的健康，你找到更好的工作，你的生命更加的喜乐，更加的活泼，你的孩子更加的有出息，更加的讨合你和神的心意。谢谢神，今天早上跟我们同在，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？我来唱这一首诗歌，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，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为你的生命负责，为你的生命负责，不要怪别人，不要只是埋怨别人或者找借口，好好的下定决心计划你要怎么样成就神在你心中的梦想。我来唱这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是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告诉你，神跟我每个人同行，跟你的计划同行，跟你的未来同行，跟你要走的每一个脚步都同行。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，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
因你与我同行，我就不会孤寂，我要小心你